因为有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
圣经里面有两句话我念给大家听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花的时间跟大家提的，就是犹大为什么会延迟抨击这一群假教师，因为他们是偷着进来的。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，好牧羊人是从正门进去的，假牧羊人是偷着进来的。那会偷着进来的一般都是盗贼，他要做的是什么？偷盗、杀害、掳掠这些。所以等于我们犹大判定这些人是破坏教会的。那谈到这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子提醒防范呢？那犹大就提了几个旧约的例子。从这个时候往下看，你就发现犹大很喜欢用三个三个三个，他开始就用古的事情作为间接的，作为警惕提醒的。第一个是提到出埃及的时候，那有一个数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的，20岁以上可以拿着兵器打仗保家卫国的青壮年的人，在出埃及的时候一共有603550个人，可是最后进迦南的人只有几个人？只有两个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那里告诉我们，那603448人是神不喜欢的人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犹大说这一群人是不信的。第二个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是不守本位的天使。在以赛亚书14章里面讲，那个是不守本位的天使说，我要到高天之上，我要连讲5次，我要，他要代替神，他要宝座设立比神更大，所以后来他就从上被打下底下来。所以这里提醒犹大，告诉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犯罪，是因为不守本位的，他应该是神面前的一个天使长，是一个侍候神的人，但是他想越神而自居，越神的地位而至高，所以最后就掉到地上，成为老魔鬼的头头。你们注意到创世纪第3章里面，当亚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，那个魔鬼很清楚讲，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，其实原文是一定不死，这是给这两个人的保障，保证一定不死，而且还说呢，吃了的时候会跟主一样，与主相似，可以知道善恶。相似并不等于一样，但是两个人就上当了。 所以亚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，魔鬼很清楚的是否定神的主权，然后自以为义，然后自己为高，自己做审判的准则，他想代替神自居。我想这里提到的，犹大提的不守本位的天使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你已经看到蛛丝马迹了。第三个犹大提醒，从历史上学教训的是索多玛、俄摩拉跟他四周围的几个城是同时被天火焚烧毁灭掉的。当时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有硫磺下来，再加上火。硫磺下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细菌都在硫磺跟火的里面，是把它完全消灭殆尽，让它不会再有任何的遗传作用了。所以当时的这几个城是被彻底的摧毁的，包括同性恋造成的伤害，同性恋带下来的疾病的危机，都在那个时候全部被摧毁了。当人与人之间在罪恶过犯中一直打滚的时候，不愿意尊主伟大的时候，他带下来的伤害是很可怕的，是让人痛心疾首的。犹大用这三个历史的例子来作为提醒，我们应该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事物作为我们的教训。今天我们不会软弱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而是因为我们靠的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我们才能凡事都能做，才能做刚强壮胆的人。不是靠自己，但是靠自己的时候，我想有好些在历史上的这些借镜会让我们害怕的。接着下来，犹大提醒有一些的人是做梦的人。这里所谓的做梦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梦，而是做的是幻梦，做的是一个有企图想要达到某个目标的一种梦想。我们的犹大也用了三个例子提醒这些做梦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第一个是污秽身体的人，第二个是轻慢主治的人，第三个是毁谤在尊位的人。污秽身体就是刚刚我开始讲的，是一个人敬拜神的时候，他把身体糟蹋了，让德性败坏了，但是他还以为自己是是的，然后以为让圣灵更好，以为让灵命更好，他忘掉了灵命在生活上反射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道德，我们的良善的行为。所以灵命是里面的，我们的道德良知，我们的行为是外在众人看得见的。感谢神，这两个关键因素犹大提醒是一个人是做梦的时候，他想自以为是的时候，而不是理想的时候，他产生这三个让人避弃鄙夷看不起的状况。然后接着他就提到这个做梦的人的时候，他就用圣经三个例子来作为一个警惕。第一个是走了该隐的路，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四章。亚当他跟夏娃犯罪以后就被赶出伊甸园，就往东方去了，就离开神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三个死亡的定义常常会出现的，一个是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远到一个地步回不了头的；第二个就是自己想做的好做不到，不想做的恶拼命去做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这也是在圣经看为死亡的一个状况。第三种状况就是人寿命到了，倒下来平躺了，埋在坟墓里了。那这个三种的死亡的状况，你注意从该隐身上你就看到都出现的。亚伯的祭上帝喜欢，因为他献的是一个血祭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可是该隐是用地里的土产，请你不要忘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，对不对？然后亚当必须 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他从地里所引出来的，是因为他而殃及池鱼的土地产生出来的成果，当然上帝不喜欢。所以犹大举第一个例子告诉，在现代的这些假师傅用的方法是什么？是像该隐一样的方法，是用他们自以为是、想当然而以为是上帝喜欢的方法。他没有想到这不是的，这是人自己制造的方法，人自己假托一些事情为名而有的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奔走，这个奔走的希腊文是深深的陷入在里面。巴兰被巴勒王邀请他去作为咒诅以色列的人，有三次的进出，这三次的里面他都为了要挂金，他舍不得非常丰厚的那个挂金去咒诅以色列可以得到的利益。很清楚他是假先知，他造成了以色列人非常大的伤害，所以巴兰后来也因此被杀，这在后面我们看到的。但是这里提到的是往利那里走，就是因为巴兰在乎的是卦金，一个占卜问卦以后他可以得到的一些的利润。第三件事情提到的是可拉的乱党，可拉是年轻有为的一群人，可是他们跟摩西在争夺领导权，结果后来摩西说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两边站在神的面前，他说让我们的神行一个奇事，然后知道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，就没想到地裂开，把可拉跟他一家的所有的产物统统一起到地里面，地又合起来了。犹大提醒我们这三件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警告，该隐是按自己的法则，巴兰是为利，可拉呢是为权。我在华神道硕毕业的那一年，林院长帮我弄穗子，我弯着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对我说，弟兄啊，我求主祝福你做这时代的先知，后面有三句话说境界名利社，请你注意看这名利社是不是就这三个人代表的。所以犹大非常清楚地了解假先知、假教师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是受制于他们的利，受制于他们的社，受制于他们的一个权柄权力，这些是我们所警戒所小心，可是也是犹大提醒警告的。犹大说这一群人是有祸了，这一群人是做梦的人，这一群在属灵的道上是没有前途的。我们的主要求服侍神的人不能陷在名利社的陷阱里面，之余也提醒我们按照神的方式服侍我们这一时代的人，不是按照个人的，我们个人有限，所以上帝要我举手我就举手，要我做任何事情我是按照神的旨意，不然的话我的服侍就不叫服侍，我的服侍就是该隐的服侍，我的服侍就是图利门路的服侍，我的服侍就是想要抓权的服侍。